大家好，这个我是时隔多少时间又开始录节目了？这时隔
一个月，整整
一
一
个
个
月
月。
了，整整一个月了，是吧？哎，那这个过去一个月真的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，从这个期待满心欢喜期待 FA 赛季开始，到现在 FA 赛季都不知道会不会开始，这个一个月真的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全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那么，这一期节目，我们是时隔多4个礼拜录的这个节目，又是我们3个人啊，首先欢迎托尼老师。
托尼老师，金老师好，感觉
托尼老师好，
一个多月没怎么正式的说话，感觉好有点陌生。
对，然后再欢迎我们的这个，今天是什么呀？今天是烫发男，这个头发烫发男吧，那就，
现在是宅男了吧？我觉得是。
对，欢迎宅男。
大家好。
哎呦，
敷衍啊。
宅男。宅男，宅男，你的声音怎么这么低沉？突然就变成。
当然啊，这一次我们也是跟很多的这个电竞，还有很多电视节目一样，我们这一期是云录制，我们3个人各自在自己家中，那我们也只能在自己家中，然
不
后
然澳洲
录
会
制。
被罚款，罚得很厉害啊，1600刀，很可怕。
对，好，那么首先啊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这个过去一个月，这个我们上次是讲了要带大家，我要要我们怎么讲来着，Tony，我们怎么讲来着？
应该是把大家的份一起玩进去。
对，然后结果我们就只去了104，
对，然后就泼了一场大头冷水，就没得看了。
对，其实大家应该还记得，对吧？就是那个事情，实际上是礼拜四还是好好的，然后礼拜五就主要就是因为礼拜四晚上，就是迈凯伦车队有一个人确诊了，对吧？
对，
然后就礼拜五早上，其实也不是早上了吧，都快中午了，10点多，然后才是把比赛给取消了。那其实那个时候，我觉得，哎呀，那个决定做的还是有点晚啊。
其实周四晚上他就应该做决定，但是我是昨晚才知道的，其实，但是其实那个就是维州的州长已经早就下了决定了，就是你们可以继续办，但是观众肯定是不能入场的。
对。
对，就是当时就至少应该先发布条声明说观众先别来了，不然应该当时那天那周五早上呢，是因为练习的都会开始，大家都是从9点钟开始，8、9点钟就开始排队，在门口聚集了一大片的排队等着入场，但是没有官方不让入，然后最后取消了以后才让大家散掉了，然后那个周末真的是整个周末墨尔本城都充满着落魄的车迷们。
游荡着，那天中午我就游荡着。我上班的时候，从窗外往窗外看，礼拜五就能够看到很多穿着 F1 的衣服，然后就在那边走路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游荡着，
真的
漫
是，
无目的的游荡。
对，然后听说周围的卡丁车场都已经玩爆了，
然后那肯定是，
哎，真是太惨了，
对，那
啊，
反正就是这样
我们
子一
也
个
是
事
当
情。
中的一个，对，我们也是游荡的一个。
对，其实我觉得蛮奇怪的啊，这个F1 那么多的人，到现在为止，就只有那个时候出现了确诊，
但我觉得 F1，
偏偏在那个时候。
很倒霉，我觉得也有部分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他运气好的就是，可能就是一部分人都是在，就是在欧洲以后，他自愿隔离14天，就躲避了欧洲和英国的爆发的高峰期。
对，这个时间
对，
到，就反正现在大家都是好的嘛，只是就是我想说的是，就假设那个时候如果办的话，可能巴黎他也会跟着一起办，因为巴黎本来就是空场，对吧？从办比赛的角度来讲，其实当时如果没有出现这一次这一个确诊的话，可能那个周末比赛是办的。当然了，那个比赛确实是就是应该是不应该办的，因为考虑到当时澳洲的那个情况，如果那个周末聚集了10万人，那肯定到后面它会是一个。甚至可能是一个爆发的源头嘛，对吧？那不应该办，但从办比赛角度来说，那个周末原本是可以办的，巴林也是可以办的，也就是可以避免，就是现在一场都没有办的这么一个情况。
对对对，这个，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下，就是因可能也因此得福吧，澳洲疫情控制的还算不错，到现在大概6000例左右，就拐点也是上周的早已经早早出现了，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控制的控制下来了。
这个汤马兰给大家来一个新闻，那个那个联播吧。
这个宅男这个情况比较了解，宅男。
就你看那个数据上来看，澳洲的确诊的数量，它反正前几个星期一直是，好看那个数据，感觉好像跟加拿大在比赛一样。但是现在加拿大已经从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了，他们已经上，澳洲还是6000多，但是加拿大已经上万了。我没记错的，现在数字应该是这样。所以，它增速上控制的还算是不错。
主要是其实我们这边现在每日增加的数量已经控制住了，就感觉还可以。但最重要是其实是这个周末嘛，这个周末是复活节，那很多人可能会出去玩什么。如果只要度过这个周末，一切都顺利的话，那接下来可能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。Anyway， 我们这个走，我们可以转入下一个话题，那就是这个今年的 F1， 那就我们刚刚讲了，反正大家都知道，过去一个月真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在墨尔本取消之后，我们知道这个巴林后面的中国原本就已经没有了，然后越南，然后这个。越南，然后阿塞拜疆、摩纳哥都是有这个推迟或者取消。现在加拿大也是推迟，对吧？
对，加拿大也是推迟，对。
那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今年这个赛季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汤法南，你觉得今年这个赛季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
我觉得不是说赛程要重新安排吗？但现在不可能，对啊，那不可能，也就是说，第一场从法国开始，不可能那样。那觉得起码六七月份之后吧，你那个才有一个，
对，我觉得起码肯定得到八九月份吧。我觉得那个乐观估计的话，应该是我觉得七八月份应该不可以，八九月份。乐观估计，然后我了解到情况是 F1 现在的计划是10月份开始，9月份或者10月份开始，那反正就可能是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开始，还得可能过个半年。
对，那个欧洲现在这个情况啊，肯定是还是办不了，这个
那
还早。
但如果假设从10月份开始办，那会办多少场比赛呢？他就两三个月的时间，他要塞下多少场比赛？
首先，规则规定 F1 必须要满八场比赛才是一个F1 的赛季。就如果不到八场比赛，就是任何的奖项也好、积分也好、钱也好，都是不可以给的。这是一二。如果是要达成变成世界锦标赛的头衔，也就是 F1 世界锦标赛的话，它必须需要去三个不同的大陆。那所以这个也是必须要达成的。然后呢，协和协议方面，那协和协议是可以改的，但是协和协议上也是写了还得必须跑14场。那么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，首先不可能两个月之内就结束，那比赛就很有可能要拖到1月份跟2月份。也就是可能跑到明年2021年赛季开始之前不久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比赛很有可能就是那基本是一定会缩短到2天，就是礼拜五可能就没了，礼拜六礼拜天，就是这是尝试 F1 之前想试的这个短周末嘛。还有呢，就是有可能在同一条赛道跑两次。
这个
我其实觉得同一条赛道跑两次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办法。节省成本吧，一方面也是。
对，
你也不用去冒着危险去更多其他的地方，你转运啊、物流啊什么的。
对，
而且比如说一个赛道跑两次的话，可以要么就是那个反方向再跑，要么就是换不同的那个
布局
再跑。
最重要的就是换不同的布局，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巴林啊、阿布扎比像这个美国都是有不同布局，它都是有认证的， 也都是认证一级赛道嘛，就是巴林，我们也知道，大家应该还记得2010年的一个那一个特别长的那个赛道，那个也是一级赛道嘛，所以也是可以比的。
Code Master 又赚了，他那个游戏里面又把这个预测出来了。
但你的反向首先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缓冲区是设置的，是
对反向跑，其实这个只是大家，我觉得。是银石是提出可以反向跑对吧？我不知道银石的那个人是在增加曝光度还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啊。
对，就是可能以草地为那个缓冲区的可能可以做到，但是大部分是难做到的。但是你看，没觉得这样子看下来，好像反而澳洲举办有可能了吗？
但是
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反而澳洲举办有可能？
因为澳洲控制比欧洲好得多，
但他不可能再来一次啊！
你就住在墨尔本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建这个赛道花费的成本跟人力，还有对于这个居民的影响有多大。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小的，其实重办一次可能性是很小，而且就算办的话，现在有可能的时间也是什么12月份、1月份、2月份这样子，他赛道建了之后他就不拆了嘛，明年3月份继续用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连续三个月
两
场比赛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呀。
对，也是。很劳民伤财的事情，
对啊，
但你看，如果在同一条赛道办两场的话，那他这个就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大洲了呀。
还可以算到三个大洲的，90月份争取欧洲跑一场，然后亚洲反正日本、中国这样子肯定可以跑，中东无论如何都可以跑，然后再加上原定于的北美或者南美，直接就有一个就可以了，就达到三个大洲了。其实
北美就算了吧。
对，北美当然我们需要看它的形式了，对吧？那反正时间上来讲，十月份、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，那个至少墨西哥跟巴西这些都是可以的。
然后但我担心的是，就是如果在北半球的是拖到年底的话，天气会开始变得很糟糕。
对啊，但是中国这反正上海他们也有十一月份办 Formula E 的经历嘛，啊不是 Formula E WEC 的那个经历嘛，所以 对吧？也是
大家。准备好啊，准备好
了。我觉得只要是不下雪就好了，只要不下雪应该都还可以。
那你也太看好在哪里了？
就强制就是你一定要办，那也是办得起来的。
对，办不是不能办，就是会办得比较的辛苦，比较痛苦。
但是你考虑到这一点，就是本来 F1 今年就不计划办几场有车迷的比赛，所以呢，只要车能跑得起来，问题都不大，车迷反正也不需要。
对对对，
这个也是。
那马来西亚可以去讨论一下商量一下。
这就是下一个话题，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是前 F1 的赛道认证一级的，或者说有一些就是没有办过 F1 但是也认证了一级的赛道，其实都可以来，都可以组成这一次 F1 的新赛历。就比如说回归的有雪邦、尼莫拉、印第安纳波利斯，这些都是一级赛道。然后像富士它也可以回归，其实如果这是时间10月份可以开始的话，富士也可以。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牛伯格林、霍根海姆，这些都不用说了，对吧？然后还有是像什么那个迪拜那个赛道、莫斯科的赛道，他们都是没有办过 F1 但他们也是一级赛道，他们也不是不可以办。然后包括泰国的五里南，这些都其实印度应该就不会去了吧。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选择嘛，我想说是选择其实挺多的。
对啊，那你尽量往热带去跑嘛，去马来西亚或者泰国啊那种这种地方。
对，
新加坡能办得了吗？今年我觉得
新加坡
说不定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
很难，我也觉得很难。
我觉得如果就是当地政府愿意的话是可以跑。
对，当地政府愿意再换一个时间办，就这个搭一个赛道的话，应该是
对，稍微再拖一拖是可以的，我觉得。
当然了，我也不知道就是11、12月份这段时间新加坡气温怎么样，这个需要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下，如果你们熟知这个新加坡的气候的话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气候。
这个赤道气候不是四季都挺平均的吗？
那万一那个时候是雨季呢？这我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不了解新加坡的那个这个气候。
对，雨季也挺好看的，
也挺好看的，对吧？2014年大家都还记得呢，是吧？
是。2017年发生什么？我怎么不记得2017年有一场新加坡大奖赛？
对，
来，我告诉你一下，要不要？就是那个谁，他发车之后，然后往左边切了一下。
然后中间有个人来不及躲开，无辜的那个人来不及躲开，
不
是，
他又带出去了一个更无辜的人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带出
去那
个人真无辜。
对，带出去那个。
好了，反正现在就这个情况呗，就是 F1 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其实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这个赛季应该是不会取消的。你们觉得呢？
我觉得取消对，那接下来很多车队别活了。
嗯，
觉得50-50吧。
对啊，你看
说到这一个啊，其实其实确实这个车队现在财政压力挺大的。威廉姆斯今天刚刚得到了一大笔的这个贷款，是把他们的车子都给抵押出去了，就是以前的这个经典赛车都给抵押出去了，
对，
而且
历史都抵押了。
对，这个哎，是好消息，但也是一个坏消息。
对，这个就是整个就是真的是把棺材本给抵进去了，本来都是遗产。
这些车队难道除了比赛他们就没有额外的收入了吗？像威廉姆斯，其实威廉姆斯他也干别的事情吧。
有啊，但是现在也没有人，就是也没有这个 business 的这个需求啊，也销不出去吧，东西现在。
这个别的收入是有，但别的收入其实都是很小一部分，而且
那还有像哈斯这种，我觉得哈斯他本身自己也是做机械的这些，我觉得他不会差钱吧，应该，我
对，
猜的。
哈斯应该是问题
哈
不大。
斯是不是很差钱了？
对。
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车队来说，其实你大部分就是靠分红，然后把那个分红那笔钱投到下一年的研发当中，也就这么一回事。那你如果这笔钱，那你收不回来，那你今年肯定是亏死
就包
了。
括
对。
迈凯伦，我觉得迈凯伦也是，迈凯伦虽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私人车队，但它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大厂商，那其实它的压力也挺大的。
对，其实都是靠80，就是大部分是靠80的财团，然后80这个财团，估计现在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，那个原油价格这么低，现在。
对，大家也都是挺惨的。那反正，当然了，我们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了，我们希望车队都能够渡过难关。
对，
反正，
希望
这个，
全球都能渡过难关，就是
对
这
对对。
个。这个就是对大家对大家的经济压力都挺大的啊，我股票跌得在心疼啊。
对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，就本来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新规则是会在2021年，也就是明年引入。那到时候 F1 就是又可能会来一次2014年，还有2009年那样子的重新洗牌，就是可能某一支本来不再争冠的车队会突然跃升这个领跑。那本来我们知道今年如果也是很大有可能性的。汉密尔顿再赢一个世界冠军，那他就变成了七冠王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，今年的规则明年要再沿用一遍，也就是今年的赛车优势，明年会继续。那是不是汉密尔顿？
你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
首先那个。有两个点啊，一个是我觉得是，就是原21年的新规则，现在是22年的新规则，这个新规则是有新的一个协和协议出现，这个就新的一个协议，就是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这个罗斯布朗其实也说过了，要出现像那个09年这样，或者是14年这样，就是有车队发现规则漏洞。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到的，就是新的协议会规定 F1 会有更，就是 F1 组织方会有更大的权利，就可以，如果有规则漏洞，他可以立马就给禁了，不需要10个车队来统一，一起同意，一致同意这个问题。对，所以说立马出现规则漏洞，可能下一场就被禁了。这个你是好事也是坏事，
对，但是
但是。
问题在于，2014年的时候，奔驰也没有使用规则漏洞。09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
啊，
把双层扩散器归类为漏洞，但是14年的时候，奔驰它就是厉害啊。
对，那10年
对，
的时候，红牛也没有漏洞
哎，
啊。
对啊，09年，对啊，红牛其实都09年也没有使用双层扩
对啊，
散器。
又漏洞那个人，不最后也没有拿冠军吗？
不是，这个漏洞是指是广义上的，就是说，就是如果说有车队出现。比如说像大四这样的黑科技，那就可以立马给禁了。说到大四，那个明年它的确也不，就是
明
虽
年也
然
不
明
能
年
用，对。
对规则是一样，那也明年也不能用，所以奔驰可能就只能用个2、3站。
对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就本来的话，可能汉密尔顿可能是今年，如果他拿到7冠，人们的这个也会对于他能不能拿到8冠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，就起码你得等到明年再说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如果这2年的规则是一样的话，那有可能2021年就是一个2020赛季的翻版，
对，
就无论今年谁赢了，他明年可能会继续赢下去，因为没有变化呀。
那为
对
什
对
么？那为什么不搞个超级赛季呢？那这样汉密尔顿最后还是七冠
那人家想8冠呢，问题是。
那这个FIA 也不可能说他制定规则的时候是为了帮助汉密尔顿斜杠，或者为了阻止汉密尔顿，对吧？
我的意
他
思
们。
是，如果两个吧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两个赛季的相似度那么高，车也没有变过，然后就基本上只是在去到不同的赛道，跨了个年而已的话，
对啊，为了精彩性，其实还是搞个超级赛季比较合适。
其实就一年，对不对？这只是
对
时间
对，
比较长，一个赛季时
对，
间比较长。
而且我觉得，不光会那个会延续下去，就是说，因为很多的规则是会半冻结的状态，就是为了给车队省钱嘛，规则会是半冻结的状态。其实就是说，你如果一开始建立了优势，接下来这个优势就很大。
所以这个未来
嗯。
未知性
Das Auto，
很多啊，
这个所以说汉密尔顿就是我觉得，当然你接下来也只能看这个疫情会怎么发展下去了。如果说你再往后拖拖，就是9月份开不了赛，要到10月、11月份开赛，那我觉得 LP 肯定会考虑留
那
下
FP
你
就
赛
没
季
有
的
了，
可能
那
性。
今年就没有了。
对呀。
对啊，就是那，所以啊，就是这个，当然还是要看的，我们不能说现在超级赛季没有可能，我觉得超级赛季还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。
甚至没有2020赛季，就直接明年3月吧，
对
明
啊，
年三月见。我们可能拿了2020年唯一一本 program，就是场刊，唯一一本场刊，2020年唯一一张门票，这个都是唯一的。
反正本来也是。
也就是我们成功拿到了整赛季所有的场刊，
对，
是吧？
拿到了只赛季所
集
有的
齐
场
了
刊，
所有
对。
的场刊，集齐了所有的门票，集齐了所有的一切。
所以，其实那些单站摄影师今年拿到年证了。
对，我等于是拿到了年证，我等于是拿到了各种各样全年的所有东西。好了好了，
非常的牛逼。
行，反正最后怎么样就这样吧。那在真正的这个赛季开始之前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直播的比赛，也就只有电竞了。那其实现在电竞过去这一个月是出现了好多个平台，就 F1 官方是自己搞了一个这个官方的叫 Virtual Grand Prix 对吧？
对，Virtual Grand Prix。
然后呢，就是还有一些别的平台，像这个模拟器平台 rFactor 是有一个什么 The Race All Star 这么一个比赛，就其中维斯塔潘之前是还有谁？诺里斯、范多恩，都是参加过一场两场这个比赛，然后还有很多别的这个车手。然后呢，别的赛事当中呢，像 IndyCar、MotoGP 都是召集了所有车手去在比这个电竞的比赛。那么，也算是让我们这个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比赛看看。
对，也不知道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收入。
没
这
有什么
个，
收入，应该。
对，但是为什么像别的，就是 IndyCar 也好，MotoGP 也好，能召集到这么多车手，然后 F1 就召集不到所有人呢？
不知道呀，这个就真的不知道。那就是只能一方面讲的是 F1 就是对于车手怎么说呢，没有号召力。另一方面呢，确实是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在 F1 官方那个游戏，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游戏跟模拟器的差距那可是太大了，
不，
那车手也不愿意。
我觉得
对，
可能
就是。
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对有些车友来讲，他可能就因为他知道这个游戏在，就他真实开车的实力，跟他在游戏里面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区别，
对，
他不想因此他的形象受损啊什么的，他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。
对，就因为 F1 就经常车手会担心的就是形象受损的问题，还有就比如说有些车手在就是在可能在 F2 他确定了自己要进 F1 之后，他可能就会放弃一些别的比赛的机会，比如说什么戴通的24小时这样子的机会，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名誉会受到损害，就是因为 F1 是达到了太高的一个程度，你的名誉是绝对不能受到损害，但是别的赛事他们就
巴不
可能
得
不
更
想
多的
担
曝
心，
光率。
对，对，就是有一个平衡的，所以。怎么说呢？那也只能说是可以理解吧。但是维斯塔潘说的就是，他是肯定不会参加 F1 官方的比赛，因为这个游戏
打杂，
太假了。对，
对啊，对，所以我就说，像，这些除了这些本身就已经平时都在玩模拟器的这些车手之外，那其我觉得其实是越大牌的车手，他越不会参加这个。
它的风险越大嘛。
对。
啊，对，就是而且那个这个你 Virtual Grand Prix 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就是那些人，其实你看就是打转的可能比我想说啥，打转的不比各位键盘车神们来的少。
对，其实我也很难理解啊，他们本身就是开车，这真的都开过，他们对这个难道不会？对他们讲，我其实觉得应该会比较简单呢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为
不
什
不
么。
不。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这个我这个你看一看就是你没有驾照的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最大的缺点缺呃就是最大的区别在就是，F1 车手靠的是自己的屁股，
对，
整个
劳达
身
说
子。
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“我为什么调教赛车那么厉害？因为我的屁股好。
对，F1 车手靠的是自己的整个身体受到的感受来感受车的转向不足啊、转向过度，车的给来的这个 feedback，不光是方向盘传回来的感受，而模拟器能给你的只有方向盘和你视 觉
视
传过来
觉。
的感受。对，等你视觉看到你的车开始打滑，然后再去做出反应，就已经很晚了，其实。
或者说，模拟器车手他们是习惯于自第一感知是从视觉来感知，但是 F1 车手就明显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离心力，比如说你感觉自己往左边去走了，可从神经学角度来说，可能确实是这样子反应比较快嘛，那他们可能是不习惯于用眼睛去感知。
对，就是 F1 车手能靠的，就是各个方向带来的吉利来预判整个赛车会怎么走，而模拟器车手靠的是自己的视觉和那个方向盘带回来的感受。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原因，我觉得是这个是那个 George Russell 提出来的，他刚刚买了自己的新的模拟器，自己家里刚刚装了一个模拟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听说是因为给奔驰开，天天开模拟器开厌了，就不想在自己家里再装一个，我还在这开它干嘛？就是你看你有嗯，大家知道车队的模拟器都是几百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那
车
种
顶模
的，
拟器就是会动的那种，就是你
对，
的
而且会
座
动。
位是坐过，是会上下移、左右移动的那个，对。
对，我去就是我去过马来那边的那种我体验过一次，就是能告诉你，就是虽然那个模拟器上面没有四个轮子，但是你坐进去以后，你真的能感觉到你有四个轮子。这个非常的抽象，但是大家试过，你就懂什么意思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模拟器和真实车手最大一个区别，那也是你可以理解，但是我觉得那为了娱乐性也可以来比赛一下。当然那个诺里斯啊，那个也好，和那个维斯塔潘也好，就有自己有够大的粉丝群，就是能够吸引他们个人自己去看了，去升级。
对，那当然，这个时候也就要祝贺这个法拉利是拿下了本赛季的第一冠啊，勒克莱尔是遥遥领先，轻松夺冠，
说到
成为
这
了
个
第一届这个引号越南大奖赛的冠军。
啊，
越南，
是墨尔
对
本。
他，对他是对啊，他用的赛道是墨尔本，但是他是叫 F1，Virtual 越南大奖赛
哦，是吗？还有
的，
这种事情。
这么神奇。啊，因为2019里面没有越南，
对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对，所以嘛，所以我觉得他要用这个 F1 这个游戏，我觉得很，你随便用什么其他的 iRacing 啊这些，他那些 mod 肯定都有出来了，肯定都能玩
不
得
能
到。
出啊，
他不是
不是官方
官
授
方
权
的
吗？
呀，他不是，
对，
对
所以
啊，
对，我就说嘛，他一定要用这个官方游戏。
没办法呀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呀。
对，所以我说这个 Codemasters，如果当初 F1 要出电竞这么 eSports 这个 series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你如果要出这个系列的话，你这个 F1 游戏你是有必要改改，至少出个什么， 什么什么 Pro Mode 啊之类的。
Pro。
对
，M1 2019 Pro， 这是苹果，然后呢，手机上叫 Air， 对吧？手机上 M1 2020 Air， 然后啊，好吧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说到这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彰显出其实别的赛事在这方面就做的是非常的好，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很大一部分。F1 它这个官方电竞它请了很多不是 F1 车手甚至是一些明星来去参加这个比赛就很没有意思。那别的赛事它能够叫到所有的现役的这个车手，哪怕是像 MotoGP 这样他们只是在游戏机的手柄上，它不是都不是模拟器来比。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真实车手之间对抗啊，哪怕他们是假的，哪怕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去展示他们真实赛道上的能力，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就会好很多。所以其实我是真的很希望能够看到所有 F1 车手都能够在一起比赛，虽然这可能不可能。
当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比较懒，甚至家里都没有装模一些，比如说我觉得可能维特尔就没有装，
汉密尔顿应该也没有装。
汉密尔顿你要看他哪个家吧，我觉得。
我觉得这个硬件的上面，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只要想，肯定不是问题。
啊，对，这个倒不是问题，是没有。
对，
但问题就是没有。
他就是不想，他就是，对，肯定就是不想。
这个周末是个给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一个
对，就是
这个募捐的一个
raising 的，对，捐款的一个比赛。
对，就是可能诺里斯又要剃头了。
所以诺里斯为什么要剃头啊？其实我都
就是他在自己的直播平台上说，如果募捐超过$10,000的话，我就他就把他的头给剃了。结果捐到了$12,000，然后对他就把他的头给剃了。
这个套法男要不要你也来一次？
不来。
对我们这边立个 flag， 我们这边募捐一下，我们募捐到超过100人民币，套法男直播。
对，我们这个两票抵一票已经通过了。
哎，对，很好。
你募捐到5万块钱我就提。
哎，好的，5万日元。
好，是怎么定了？
5万澳元。
给你买车呀。说到这里，我强烈建议这个有条件去看到这个赛事视频的车迷们去看一下 IndyCar 的这个官方的比赛，就是他们是就是包括赛前的仪式配乐。什么就唱国歌也好，祈祷也好，
还有唱国歌啊！
哎，对，还有都是直接是镜头切到那位歌星的家里面，然后让歌星在家演唱。然后呢，单位这个解说也不像 F1 那样子是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演播室里面解说，他的三位解说都是在各自的家中连线去解说这个英迪卡的官方电竞。这个，然后呢，所有车手都参加，然后呢，当然了，也不是所有车手，也是请了两个不是车手，但是也是就是包括一些就是纳斯卡的这个冠军车手，就是请来的都是很有实力的赛车手。那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好看，可以说从除去画面当然没有那么好之外，别的真的跟真的比赛一模一样。所以就是推荐大家有可能有条件的话呢，去看一下这个 IndyCar 的官方电竞。
我想说的是，美国的网络怎么这么好？
它肯定比我们要好呀。
Scotty 参赛了吗？
参赛了。
对啊 ，Scotty， 我想。
对他今年是原本是要参加就年终参加一场 IndyCar 的比赛，那他也是参加了这个电竞嘛。那对，
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就是 Scotty 。本来想说是个澳洲英雄，发现后来他不是个澳洲人，他是个新西兰人。Anyway， 对，是参加澳洲就是超级房车赛的一个，就是比较统治性的一个人物。
过去两年的总冠军。
对，
是谁？那个
马乔，
就是我想说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
对
，Scott Morrison。
对，
就是他。
对
，Scott Morrison， 对，那个大胖子。
好，那对，反正啊，就这样吧。那现在在赛季真正开始之前，我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些电竞的比赛来过过瘾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历史比赛可以看的 ，F1 跟 MotoGP 都在自己的这个
对我也
视频网站上是放出了一些经典的画面啊，不是经典画面，经典的这个录像
啊。那国内也有，国内那个腾讯会帮你们播的。
我宣传一下，你们谁要想参加电竞的， 然后要玩什么 Unfactored 来参加我们的 OFC 啊，电竞。
你们有给我们广告的赞助吗？没有的话，请不要再插播广告了，谢谢。
我就在这里插播了。
对，你这个插播了，你有给我们广告费吗？没有的话就不要插播了，谢谢。
就是广告很贵的，我们收的。
好了，这个我要把你直接给掐掉了，我要把你静音。好，作为房主，我现在把那个烫发单给静音了。这个那对，那所以也希望大家国内现在应该已经这个逐渐恢复正常了啊。那希望大家也是再继续注意安全。我们希望这个赛季早些开始。
我也希望赛季早
些。哎，我不是说
哎，你这个人就
回来了。
那个我太怎么都忘了，我好想喝奶茶呀！我想说的是，国内的朋友，你们不知道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
对，我们现在不能出门。
对，我们现在不能出门，只能自己在家一个个当厨神。
就这样吧，这一期节目就到这样，我们都到这里，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录节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
对啊、这个首先跟大家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，我首先就是抱歉一下，因为我们的云录节目这个麦的质量可能不太好，然后某些人特别的不专业啊，整天对着麦呼气还喝水。
喝水也
我说了一半我把它静音了。
喝水不让喝。
好，大家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这个我们下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，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娱乐节目。
好，
好，大家拜拜。
拜拜。
再见再见。
咔，好了。